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来护卫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常常在你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这样软弱的一个器皿能够将你的真理讲解清楚。我们在这里特别祈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的时候，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慎思明辨的去听到，就是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都得益处，大大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继续分享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正好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国庆假期，好，那上一个星期四正好是国庆，正好是10月1号，所以我们暂停了一次。那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基督徒的世界观。那在我们国庆假期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讲了一个，就是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是不是？我们对世界上面的权柄当有一个顺服，我们当有一个合宜的顺服，因为神的物还是要归给神的。所以圣经上面有讲说，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因为有些人讲这个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的时候，太强调只讲这个凯撒的物归凯撒，好像上帝的权柄，好，有一些属灵的权柄，这些的就变成出卖了。我们说这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去晓得。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去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需要去读的，就是关于诺亚之约。为什么要读诺亚之约呢？就是我们上次讲了说，基督徒对世界上面的权柄应该有合宜的顺服，但是其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怎么得到解决呢？就比如说这个世界上面这些人的权柄从哪里来，人已经堕落了还有没有权柄，然后魔鬼有没有权柄，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神等等之类的。好，然后众人都伏在他的死权之下，那有些人觉得好像魔鬼有权柄。那如非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权柄，基督徒有没有权柄，是不是非基督徒其实没权柄，然后篡夺了我们基督徒的权柄呢？那所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得回到圣经来去解决。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教会历史上面都曾经犯过错误。比如说教会历史上面曾经认为说非基督徒是没权柄的，那没权柄的话，那就不存在尊重的问题，就不存在顺服的问题，反而可以打他们，反而可以不顺服他们，这才是对的。那也有些人认为说魔鬼有权柄，那其实如果魔鬼有合法的权柄，你不顺服魔鬼，那不是也成了犯罪了吗？那所以到底这些问题的解答在哪里？有些人说，那我们看这个亚当的创造，是亚当创造的时候上帝跟他有立约，上帝给他有祝福，但毕竟亚当堕落了，我们是亚当堕落的后裔，那这些权柄到底在哪里体现呢？我们说这个世界里面的权柄跟诺亚之约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大家打开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20节到第9章17节吧，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把诺亚之约我们读一下，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创世纪8章20节到9章17节，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就信说，我不在应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猴王。
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必都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
定讨他的罪，就是想到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禽兽、这个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淹没，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所以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那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诺亚之约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家得注意，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这个时候是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是吧？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有些人生搬硬套，包括有些人讲文化使命，他一推到这个亚当的受造，我说没有错，但是亚当毕竟堕落了，你把亚当堕落之前的约看得太重要，或者甚至当作绝对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容易出问题的。那我们说包括特别讲到权柄的时候，如果你仅仅从亚当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说不清楚。那我们说你要理解，因为我们在讲世界观，我要理解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有没有权柄，比如说凯撒有没有权柄，为什么凯撒有权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人不信耶稣还有权柄。那么你仅仅从诺亚之约仅仅从这个亚当的约看不出来呢，回到诺亚之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诺亚之约，诺亚现在是新始祖，对吧？诺亚的后裔并不是个个都信的，我们看后来就知道建巴别塔，到后来还有拣选亚伯拉罕等等之类的，我们要看到很清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诺亚之约里面上帝说了什么，这个是人堕落之后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跟人所立的约，所以诺亚之约是在这方面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诺亚之约更多的是一个治理的约，和亚伯拉罕之约不一样，和大卫之约不一样，因为那个主要强调的是救赎，对不对？那个强调的是救赎。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要使你的后裔多的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等等之类的，要我要祝福你直到万代直到永远等等之类的，那些话在亚伯拉罕的约，在大卫的约等等那些救赎性的约里面是比较多的，但是诺亚之约里面这种比较少。但是诺亚之约跟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它关系很密切，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权柄，世界上面不信的人有没有权柄，你回到诺亚之约就能看出来，因为诺亚的儿子诺亚的子孙是不信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子孙里面有很多是不信的，那么上帝依然有这样的立约，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要借着诺亚之约来去认识我们关于世界观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真理，一些要素我们要去认识。那我们这里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说福音是这个世界的根基。为什么这样去讲呢？你注意，上帝在这里给诺亚的子孙，给诺亚自己，给他的后裔有这么大的祝福，他前面有一件事情，就是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就是上帝之所以不再毁灭这个世界，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是因为诺亚在上帝面前的献祭。我们大家一定需要清楚知道说，按照诺亚他所经历的大洪水来讲的话，其实罪人本来应该受审判，阿们吧。诺亚这个人献的祭，或者他所献的这个牲畜，有没有能力让上帝改变心意，让上帝的刑罚审判不落在人身上呢？我们说没有，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的用牛羊的血就把上帝的怒气给止息了。所以上帝的怒气之所以止息了，而且上帝闻到诺亚所献的馨香之气，上帝就说我不再这样子做了，我要让这个四季流转，我要让地永存。那么这些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这里面预表的其实指向的是福音。所以你一定清楚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原因。不管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他自己怎么认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因为自然规律，因为进化，因为这个那个，他说他存在下去，我们说不，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仅仅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从亚当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本来就早就该毁灭掉。而世界之所以没有毁灭掉，是因为有福音，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是因为上帝跟我们的天父上帝跟圣子上帝在永恒，在亘古之中，在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创造之前已经定下旨意，有一个福音的旨意，有一个救赎的旨意。这个旨意使人虽然犯罪堕落了，但上帝没有毁灭这个地。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你把福音仅仅认为是新约时代才有，或者说认为福音仅仅限于我们的精神层面或者信仰层面，我说你的认识就肤浅了。这个是哲学家给我们下的定义，特别是康德，康德是很厉害的一个哲学家，他就把宗教这些做了一些规范，他规范，他说宗教有宗教的范畴，信仰有信仰的这些范畴，然后这个你们基督教讲的福音就放在这块，其他的东西要交给我们哲学家，那些要交给科学家，好像就把他给把我们给限制死了。我们说教会不要随便伸手过长，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真理，这个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就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福音。这个世界真正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真正的基督已经不是啊，这个世界真正的根基已经不是仅仅是创造了，弟兄姊妹，而是福音。因为创造的人已经堕落了，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该受审判，就该灭亡，但是他没灭亡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我们坚持，当你明白这点的时候，福音它的范畴很广，不是指的教会的范畴广。我在讲，我们以前也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观点，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阿们吧弟兄姊妹。能不能说基督徒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什么领域都在他掌管之下，能不能说教会什么领域都要管？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上次讲了，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只有神是掌管万有的。凯撒有他的地界，教会也有他的地界，家庭有他的地界，个人有他的地界，你必须把这个地界把握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因福音而存在，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因由也确实是因为福音。就是如果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福音拯救的计划的话，这个世界早就结束了，不会存在了，真的就不会存在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之前一直带着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那么上帝是借着基督创造诸世界，这诸世界又是上帝给他的，对吧？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去说，按照康德的定义，按照那些哲学家的定义，按照那些文学家思想家的定义，基督只管基督教这一块，你不要管别的，就像佛陀只管佛教那块就行。我们说不，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因为基督才能够延续下去的，不管这个世界承认不承认，都是基督。而且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因为恰恰因为基督做王，所以基督在哪里做王，哪里就有恩赐。阿们吗弟兄姊妹？就像亚当，因为罪因的亚当进了这个世界，死就做了王，死一做王，这个世界的特色是什么弟兄姊妹？死、沉寂、黑暗、绝望，对不对？这都是死带来，但是基督做王带来的是什么？生命、光明、真理、恩赐。所以基督做王，所以这个世界才有恩典，才会继续的有恩典。而且因为基督已经定十字架，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以前一直跟大家强调，所以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确实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凭信心仰望基督的，但是因为基督来了和基督没来之前对世界的影响大不一样，所以基督来了以后，这个世界的进步，这个世界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大的不得了，对吧？因为这个世界的根基，真正的根基其实是福音，是耶稣基督。 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大地的根基在基督，这个世界的根基在基督。好了，我们这些信从基督的人，我们就不要恐慌，我们就不要惧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各样的问题，但是基督作王，基督是这个世界的根基。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包括你再去讲，我再讲，这个世界是因为福音而存在的，对吧，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不会结束？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结束？因为时间到了吗？是不是仅仅因为时间到了？不，因为福音在这个世界的使命结束，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阿们吧。当得救的人数满了，这个世界就要结束，是不是？你看到没有？这就恰恰说明这个世界的根基确实是基督，确实是福音。因为福音的任务完成，这个世界就没有再存在下去的意义。那个时候基督就要再来，末日审判，这个世界有形质的都要消化，然后有新耶路撒冷，有新天新地从神那里降临，就是新的世界开始，全然不同的世界开始。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这个就是挪亚在这里献祭，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我们应该谨记在心里面的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根基是福音。上帝祝福这个世界，上帝给这个世界的众人还有权柄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人继续治理，他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必须看到这一点，不管人承认不承认，因为基督才是真正的新始祖，这个世界才能这样存在。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我们对基督的敬拜是应该是一种我们拿出至高的这种感恩喜乐在主的面前，对不对？因为我们拜的就是最高的，我们拜的耶稣就是这世界的根基，就是这世界存在的原因。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受最大恩典的人，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心意，神就是为了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为了救我们让这个世界存在的，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要救我们，所以世界要存在。当然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也给世界带来祝福，是吧？这是我们要看到很清楚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挪亚所有的后裔都拥有治理全地的权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这里面主对挪亚，就是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看上帝在这里，这个就是我说这为什么我说这个关键，因为你仅仅拿亚当堕落之前上帝祝福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那么这个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亚当没堕落，那个时候亚当没堕落，亚当堕落了以后他权柄失去了没有呢？他治理全地的权柄失去了没有呢？上帝因为你已经堕落了，你还能执行吗？上帝的祝福还在不在呢？这个时候你要得到坚固，你要知道答案不是在不是在亚当堕落之前的那个真理里面去看，而是要在亚当堕落之后的诺亚之约里面去看。所以我们说诺亚其实成为新始祖，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讲说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现在活着的人，现在活着的人都是挪亚的后裔，阿们吧。挪亚是新始祖，所以这里面上帝赐福给挪亚和挪亚的儿子，让他们生养众多，让他们治理全地，说空中的鸟，海里的鱼都交付给他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虽然亚当堕落了，虽然上帝执行了大洪水的审判，但是神依然是恩慈的。上帝在挪亚这里借着挪亚新始祖的出现，然后上帝怎么样子呢？上帝把这个治理权力的权柄依然给了人。这个终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福音，是不是啊？当然是因为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没有福音，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人类就无法存在了。但是那么因为基督的福音，因为基督将来要得胜，所以上帝依然把这个治理权力的权柄交托给谁呢？交托给挪亚和他的后裔。这个范畴是不是仅仅包括了信的人？是不是仅仅包括信的人？不是，他是挪亚和他的后裔。而且后面再次强调，就第八节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这里面就是包括了我们说这个我们正统的解经，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诺亚之约，它在救赎性上面的强调并不是太多的，它是治理之约， 它是全地的治理，这方面强调的比较多。所以挪亚这作为新始祖，但是挪亚不是基督，他作为新始祖，你不能仅仅从预表的角度去看，你会看到所有挪亚的子孙都有治理全地的权柄。那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就像你要去明白的很多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挪亚的后裔都有治理全地的权柄，那么你就知道了，说是不是只有信徒有治理全地的权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非信徒有没有？也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到死也没信基督，影不影响上帝给他在地上面的权柄？不影响。这个就回答了我们之前的问题，因为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不了，他们来试探主耶稣，因为他们不认真读圣经。我跟你讲，他们不明白，他们那个咱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拿一个钱给我来，这个银钱上的号是谁的号？凯撒的号。主耶稣说什么？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他们无话可说，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无话可说。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说凯撒的物归凯撒？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可以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对吗？那么权柄，不信的人的权柄从哪里来呢？我们说在挪亚之约里面已经清楚显明了，就是上帝不单给我们信他的人有在地上治理的权柄，上帝给不信的人也有治理的权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一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上帝赋予他权柄，你这个时候要不要甘心乐意顺服他？但如果你认为他没有权柄，你对他的顺服可能不可能甘心乐意，你就不可能，你就明白有些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这样的来试探主耶稣，因为法利赛人对罗马人的这种顺服是三心二意的，你明白吗？当时很多犹太人，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里面还有个分锐党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分锐党人其实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的民运基督徒，你知道吧？他们在这方面就是愤青，他们就是喜欢搞民运，他们对当权者不满，他们觉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恢复犹太人的统治，罗马人统治我们犹太人是非法的，我不同意凯撒的权柄，我不同意希律王的权柄，我不同意比拉多的权柄。那么主耶稣基督给他们榜样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上帝不单是给了信徒有治理权利的权柄，也给了非信徒治理权利的权柄。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好了，我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因为我是顺服上帝，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甘心乐意的去顺服这些权柄，哪怕他不信。我如果对不信的人，对这个世界上面，包括还有一些基督徒更夸张，更过分了，他说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我们等一下还会讲，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所以他里面的观念就是，既然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我就应该抗争。这个世界上面的政府啊，什么什么政府就是兽啊。哈，你有没有注意有些人就讲这样的，不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有两只兽吗？大家记不记得有两只兽，一只兽从海里上来，一只兽从陆地上上来，然后说那个海里上来那个兽预表的就是政府啊，咱怎么能拜兽呢？咱怎能听政府的话呢？是吧？我跟你讲，这种基督徒在中国他就反对中国政府，他在美国他会反对奥巴马，你明白不？因为他的神学观念是错的，他认为说这些人就是兽，这些人就没权柄啊，怎么怎么样子的，我就应该反抗他。我的上帝又让我顺服，其实在他们来讲的话，上帝自相矛盾，上帝让他们违背良心，不是的，上帝没有让你违背良心，因为你回到真理当中你就知道说，非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有上帝赋予的权柄，不单是我说不单是政权，包括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的老板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权柄管理这个公司？有没有权柄治理你？有没有？有。我对他该怎么顺服？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很强调我的老板就不信呢？我很怎么样子？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以前我还不太明白，因为我明白这个真理，我觉得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没问题。但是我就发现有些基督徒找工作，他哎呀，如果找着一个公司老板是基督徒就好了。他特别渴望找到基督徒做老板的公司，诶，我就搞不明白了，我说这有啥关系呢？后来我就明白了，就看这段经文反思的时候就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非基督徒没权柄，没权柄我又顺服他，那我不是百爪挠心吗？
就是肚子里面揣了25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啊。那如果我的老板是基督徒，这是大家是弟兄，我顺服他理所当然。他不是基督徒，我要顺服他，太难了，太难了。为什么？因为他有错误认识，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就被骗了。有些人，哎，我是基督徒，我开了公司，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来我公司工作吧，给的弟兄姊妹的待遇比那非信徒给的还差。然后很多人还好像这个多宝贵的工作机会冲进去，然后再说的好像把他公司说的跟教会一样，还要求你做贡献，哈，最好这个月有点艰难哈，咱就不发薪水了哈，仰望主哈，然后大家也无话可说，这就糊涂，这就糊涂。所以我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照我的建议，而且以我对现在很多基督徒了解，我建议大家找工作尽量不要找基督徒开的公司，因为很多基督徒宗教化的厉害。律法化的厉害，福音不够，还不如普遍恩典之下那老板，然后一进去就用教会的要求你，然后大家还很尴尬，提工资都不敢提，你出去你还见了那些老板还敢跟他提工资，说我该涨工资了吧，我该升职了吧，但这些公司连这些都提不了，为什么？因为错误认识。当你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好了，我们的彼此顺服，我们对权柄的顺服不限于基督徒之间，是包括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所以我对在上有权柄的顺服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习近平是我们的国家主席，我就应该顺服他，政府我就应该顺服他，当然他如果做的不对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时候我持守良心的自由，你别想辖制我，辖制不了，对吧？但是我一顺服的时候，我不在乎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甚至这个人如果他是个佛教徒呢，如果他是个伊斯兰教徒呢，我能不能顺服他？他只要在那个位置上，我可以，我还是甘心乐意的。你能做到不？这就牵涉到你对福音的认识，这就牵涉到你对上帝的作为的认识。你一旦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明白这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要去晓得，地上的这些人他都有上帝赋予的权柄，每个人都有，我尊重，我尊重。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做在家庭里面的权柄要不要得到尊重？他做爸爸的权柄，他在他们家做爸爸，我要不要尊重？我要不要？他你都没信，我就指手画脚，可不可以？不可以，真的不可以。这样子的话，因为上帝给所有的人，所有诺亚的后裔一样的祝福，都有治理全地的权柄。好了，我学习的对象是不是仅限于基督徒？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非基督徒我可不可以学习？可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很错的这种属灵观念，说哎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没错，这圣经上面说的话，圣经上的话都是阿们的，但是这里面的世界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非基督徒你就不能学，你就去学基督徒吗？是这个意思吗？基督徒里面有没有世界？弟兄姊妹，一样有。不要效法世界就是指的那些错误的不合乎圣经真理的，你不要效法，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非基督徒身上也有上帝的恩典，也有上帝赋予的权柄，所以我学习的时候，我是要慎思明辨的向基督徒学习，也慎思明辨的向非基督徒学习。我为什么加上慎思明辨？因为基督徒是不是都对？不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都对？不是。你不要走极端，你看我们有那种容易走极端，哎呀，我发现基督徒宗教捆绑的很厉害，律法捆绑很厉害，太糟了，我不要向基督徒学习了，我看到外邦人都亲切啊，不信的人我都觉得好多可以学的。我说你也还要慎思明辨，你对基督徒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你说基督徒都不要学了，都是宗教捆绑，都是律法捆绑，你不能这样子的。那大卫说的，我看见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是不是？那我看到世上的人有很多我可以学习，因为上帝没有收回他的祝福，上帝依然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予所有人。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对这世上的权柄就有一个合一的看见。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诺亚的后裔？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还有没有软弱？有。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因信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福音的恩典呢？有。你抓住这个，你抓住这个，这样子你对基督徒要合一看待。基督徒身上有光明的一面，有没有黑暗的一面？有。非基督徒身上有没有光明的一面？我在问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了，我们基督徒才是世界上的光，他们没有光明的一面。如果从福音特殊恩典的角度来讲，非基督徒身上有没有特殊恩典的光？ 但普遍恩典的光有没有？有，你就明白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一棍子打死，你说只有基督徒身上有光，你们这些不信的人都住在黑暗里，都怎么样子，你把人得罪完了，是吧？你自己的心胸也变得很狭隘。是福音的光，福音真理的光，福音恩典的光，福音里面带来的那种种种改变的生命的光，在非基督徒身上没有，但是普遍恩典的光在他们身上有，甚至有很多方面比你更多，有没有啊？有。所以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那你还要注意一个，我们讲到关于权柄的时候，你注意有一个，我们刚才这个提醒大家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你要注意，魔鬼虽然被称为这世界的王，但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治理的权柄？魔鬼有没有治理的权柄？我们刚才读了诺亚之约，上帝有没有把魔鬼叫来说，给分一部分权柄给你？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去查考整本圣经，魔鬼有没有一个地方上帝赋予他权柄？哎，你说不是梁弟兄，我记得圣经上面说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特要败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有死权。好，是，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但是我再跟大家讲，你去看圣经，上帝有没有说生命的权柄交给基督，死亡的权柄交给你撒旦？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而且启示录里面讲的更清楚，说主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他拿着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基督拿着，咦，咋回事啊？这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魔鬼拿一串，主基督拿一串，还是一人拿一个，然后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二三一起就把阴间的门打开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不是成基督跟魔鬼合作了吗？你搞清楚没有？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你说魔鬼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说你要清楚，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没有赋予魔鬼任何的权柄。哎，你说不不，梁军，我又想起来一个，哥林多教会那个人，保罗说了，将他的身体交给撒旦，叫他灵魂在末日的时候可以得救。是，身体交给撒旦，是不是这个人有权柄？魔鬼是不是有权柄管人的身体啊？你看解经，其实解错经是很可怕的，我跟你讲啊，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错误理解，说魔鬼在我们身体上有权柄，在我们灵魂上没权柄。哇，你这个望文生义生出来的是很可怕的义啊，这不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弟兄姊妹，那个哥林多教会讲的说，那个人娶了继母淫乱的那个人，说身体交给撒旦，灵魂叫他可以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特别多的淫乱，因为哥林多城一个大不好的地方，一个大败坏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城是很淫乱滥交的一个城。在古代的时候又没有抗生素，你知道得了性病以后苦不苦？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根本治不了，又痛又苦。所以那个意思说，这个人如果不在这方面悔改，还是这样滥交，还是这样淫乱，他会得性病，他的身体会非常的痛苦，如就好像被魔鬼折磨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的灵魂，保罗这个就讲的是因信称义了，虽然这个人把继母娶了，虽然这个人犯了淫乱的罪，但是他的灵魂，因为他信基督，他灵魂一定能得救，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但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整本圣经都告诉了魔鬼没权柄，弟兄姊妹。那魔鬼的权柄从哪里来？魔鬼的权柄都是偷来的。我再讲一遍，魔鬼没权柄，魔鬼所有的权柄都是偷来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魔鬼是这世界的神，阿们吗，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说的，我不是说你要阿们魔鬼做神，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句经文大家阿们吧，这是神的启示，对不对？那魔鬼怎么做了这世界的神？魔鬼是篡权偷来的，你明白不？魔鬼是偷来的，魔鬼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把人给骗来，让人服在他之下。在这一点上面，你要去晓得说魔鬼特别善于欺骗，你知道吗？魔鬼特别善于欺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没有权柄。我说为什么这一点我要反复强调？我再说，如果魔鬼有上帝赋予的权柄，你一定会得出两个结论。上帝如果赋予权柄给魔鬼的话，魔鬼做什么事情就是害人，对吧？那么上帝和魔鬼之间就有一个合作关系，上帝不出手，魔鬼出手害人，那上帝还好不好？你明白吧？你看一些黑帮电影，黑社会电影，黑社会一般黑帮特别厉害的黑帮都有一个军师，可厉害了， 黑社会里面的，你如果看过什么教父，我们以前这个是世界名片，它里面有个军师特别厉害，这个各大家族的关系搞得很清楚，这个军师基本上自己不出手，而且还对美国的法律特别了解，你要打起官司来，因为他有律师执照。但这个军师是好人还是坏人，我问弟兄姊妹，坏人，他就给这个黑帮出主意，这黑帮就出去干掉这个人，整掉那个人。好了，如果上帝给魔鬼有权柄，上帝就成为魔鬼的军师，你明白？上帝不出手，让魔鬼出手，那魔鬼跟上帝之间就有合作关系的。有人怪不得约伯记我就读懂了哈，约伯记第一章就讲的说，上帝在那开会的时候，神的众子都在他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哎呦，这撒旦就是上帝的狗腿子啊！然后这个到了时候，上帝不好打我们，上帝不好害人，就让撒旦来害人。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是黑社会，你明白吗？上帝没有给魔鬼任何的权柄。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对蛇怎么说？对女人有讲说，你虽然堕落了，你虽然得罪我了，你会有生产之痛，但是生孩子不生孩子，生。而且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践踏蛇的头，有没有祝福？有。亚当得罪上帝的没有得罪了，得罪以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要汗流满面，你要死，你要归于尘土，但是你汗流满面，地还有土产给你吃。但是上帝给魔鬼有没有任何的祝福？给魔鬼有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魔鬼一切的权柄都是偷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坚守权柄，魔鬼就做不了什么。另外一个，我说如果你相信魔鬼有权柄的话，问题又来了。什么问题来了？罗马书十三章一开始讲的很清楚，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如果魔鬼从上帝那儿得到权柄了，你要不要听魔鬼的？如果假设魔鬼从上帝那儿得到权柄了，你如果不听，这个是叫做顺命还是叫做悖逆啊？这不变成悖逆了吗？你明白吗？所以魔鬼，你如果相信魔鬼有什么从上帝那里得的任何合法的权柄，完蛋了，你跟魔鬼打不成，你明白吗？这里面讲的很清楚，挪亚之约，我说就看，不是说仅仅看挪亚之约，你看整本圣经，上帝就没给魔鬼任何的权柄，魔鬼一切的权柄都是偷来的，特别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人。你说梁弟兄，那圣经上面讲说有些人因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是啊，就是因为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就是人怕死，魔鬼利用人怕死恐吓人，然后挟制人心。魔鬼利用人怕死，人都不希望死，人希望有永生，人希望有永恒，魔鬼就利用这一点藏在偶像后面接受人的敬拜，这就是魔鬼对人的利用，你明白吗？他就是篡权的，他就是偷权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跟您准备讲说，我说任何的篡权者，任何不尊重别人权柄的，想偷别人权柄的，后面都是魔鬼，因为魔鬼喜欢偷权柄。一个人不尊重别的教会的权柄，这个人后面是魔鬼。你别管他讲的多么属灵，他说这个教会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我说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后面是魔鬼。一个人不尊重别人家庭权柄，不尊重这个人做丈夫，这个人做父亲，那个人做妻子的权柄，这个人后面不尊重人的这个人后面是魔鬼，因为魔鬼从来是偷权柄的，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旦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说，我们说魔鬼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虽然圣经称为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神，但是魔鬼没有上帝赋予的权柄，都是偷来的。为什么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的权柄是偷的，他如果权柄有一点是合法的，他就可以不跑，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一个人，他说明明不是经理，他装成是经理，你可以可不可以责备他？你责备他，他就不好意思了。但是他说我虽然不是经理，但我是爸爸，他真是爸爸的话，你责备他爸爸这一块，他要不要走啊？他就不要走，他就理直气壮，他说我刚才说我是经理确实有点夸大了，但我真的是爸爸，我有孩子，我在我们家有权柄，那这时候他就能站住。我们为什么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一定要跑，因为魔鬼没有一个权柄是真的，没有一个权柄是拥有的，他所有的权柄都是偷来的。所以你只要用信心抵挡，说你魔鬼你没权柄，我有什么权柄？我有赶鬼的权柄，你赶你走，魔鬼就必须走，因为他是啥都没有，你明白。所以主耶稣讲说，那恶者要来了，但是他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话？ 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主耶稣讲的说在我这个身体里面魔鬼是一无所有？不，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全地的根基都是基督，这个世界的根基就是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理解了，主基督说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就是就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在我因为我而存在的这个世界里面，魔鬼啥都没有，魔鬼没权柄，魔鬼也没有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上帝还有祝福，挪亚的这个时代，挪亚的后裔后面还会建巴别塔，还有很多不信的，上帝还是有祝福。这世界上面有很多不信的人，上帝还有祝福，但是唯独对魔鬼上帝没有祝福，没有权柄。你必须认识这一点。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这么怕魔鬼？就是因为这一点认识不清楚。他以为魔鬼是掌死权的，耶稣是掌生命权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魔鬼是掌管谬误权的，耶稣是掌管真理权的。也就胡扯，你知道吗？谬误还有权吗？谬误就没权柄，你明白吗？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谁手里？在基督手里。魔鬼最后要不要永死啊，钉子们？你不要用中国那个民间传说来想象魔鬼，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中国民间传说有一个阎罗王，大家知道吗？是不是？说阎王好对付，小鬼难缠。说魔鬼好像阎罗王一样管阴间，他坐在那儿，谁死了都要到魔鬼那儿报个到。天主教还有不少地方有这种观念。好，人死了以后要到这个，如果上天堂的就被天使拉去到上帝面前，下地狱的就到魔鬼面前报个到，魔鬼管着这些灵魂。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完全不合乎圣经。圣经上面讲魔鬼是管理地狱的呢，还是魔鬼是地狱里面要被烤的那个？被烤的那个。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魔鬼对这个世界没有治理之权。那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有一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他有一个观念，他有一个意识，甚至很强烈的意识要跟魔鬼作战，对不对？他们就是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但他有很强烈的意念要跟魔鬼作战，这个观念对不对？弟兄姊妹，对的。他能不能打赢？打不赢。打赢打不赢是一件事情，跟魔鬼做斗争是不是应该的？应该的。我那时候没信主的时候，那时候读过一本书，也是给我很大的这个热血沸腾的激励。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叫《与魔鬼做斗争》。与魔鬼做斗争，我那时候还没信主，他就讲的有一些人，这个其实就开始跟灵界有一点关系，但不是讲那么清楚，就说有一些思想家，有文学家，还有一些英雄人物，他们就有一种观念，他们要跟魔鬼黑暗势力做斗争，一生做斗争，绝不妥协。你看了也很感动。但我们知道这些人最终他没有本事把魔鬼打败，对吧？打败魔鬼的是谁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吧？我们基督徒靠着基督，仰望基督，我们也能打败魔鬼。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人能把魔鬼踩在脚底下。阿们吧。但是世人，哪怕这个人不信基督，很多人有一种观念要跟魔鬼打仗，我跟魔鬼不是一回事。所以有些基督徒不懂这一点，跟人传福音是教条式的，凡不信耶稣的都是属魔鬼的，你们这些属魔鬼的把人气坏了。你说我也是跟魔鬼作战的，我才不是属魔鬼的，你不要跟我讲了，走了。你讲错了，因为从他的本心来讲，他就是想跟魔鬼打的。你要跟他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他对这方面属灵灵界的事情感兴趣，你要告诉他说，要打败魔鬼只有一个人，只有一种方法，那个人叫做耶稣。那个方法是什么？信耶稣，领受福音。你打魔鬼，我非常的赞同。你不向黑暗势力妥协，你不向邪恶势力妥协，我非常赞同。好，但是你如果问我，当然看时机合适了，你如果问我你能不能打赢，我诚实跟你讲，你打不赢，只有一个人能打赢，耶稣基督。你打魔鬼你很努力，但是如同飞蛾扑火，因为他太狡猾，太凶残，是不是啊？太坏了。你只用普遍恩典，只有你这些，你打不赢。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然后你才能传福音给人。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他只跟一种人去讲，而不是对人人都讲。对哪种人？对法利赛人讲。法利赛人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撒谎的魔鬼从起初就撒谎，凡是撒谎的都是魔鬼。对这些宗教徒，因为他们整天拜整天拜， 主耶稣说你们不是拜上帝，你们拜什么鬼，是吧？他们对灵界很感兴趣，他们搞错了。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不是咒诅他们？不是，是希望惊醒他们。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是讲权柄。那另外一个我们还讲，因为讲到魔鬼了，天使有没有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天使有没有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没有。还天使有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发挥一些作用？有，是吧？你看彼得抓在监狱里面呢，是不是天使去把他给放出来了，是吧？神的使者帮助我们，包括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京城耶路撒冷被围困了，亚述人的军队围困，然后这个时候神差他的使者出去，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人，是吧？天使，但是天使在这个世界当中，从来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角色呢？他们的角色是辅助者的角色。辅助谁啊？辅助主基督，辅助我们这些领受救恩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并没有把这个世界，也没有把将来的世界，我们之前讲七白书的时候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将来的世界上帝有没有托付给天使？没有。这个世界呢也没有。所以上帝在人身上的旨意是非常的尊贵，人是非常尊贵，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搞清楚了，我们拜天使对不对？人要不要拜天使？不要，绝对不可以，你不能拜天使。另外一个，你在这个世界当中遇到了难处，求天使帮助行不行？其实一般没用，因为上帝把治理这个地的权柄交托给谁了？交托给人了，交托给人了。天使是偶尔显现，辅助性的做一点工作，是特别特例的，对不对？比如说彼得抓在监里面的时候，其他门徒也不像中国武侠小说说的那样子，你的高手飞檐走壁，叉叉叉跑进去能把彼得救出来，这个时候天使出手把彼得救出来，这是特例特别的情况。除此之外，天使是基本上不干预这个世界的。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因为耶路撒冷的军民太软弱了，没有能力，打不过亚述人，亚述人的军队太大，上帝要保守他的子民，差遣天使出去把他们185,000人一夜之间杀掉。但是其他的时候，上帝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你需要去知道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把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交托给挪亚所有的后裔，所以非信徒也有治理权力的权柄。我对在上有权柄的，因为这都是上帝交付的，所以我有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我有一个欢喜快乐的顺服，也像我们之前讲，我有一个积极主动的顺服。不积极主动其实算不算顺服呢？一个人很勉强被动迫不得已，其实那叫不叫顺服？那叫拖拉，那不是顺服。真的，真正的顺服一定是积极的，一定是主动。主耶稣基督对天父的顺服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主动的。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连克西马尼园这么痛苦的时候，他都是积极顺服的。父啊，若是能行，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关于吃肉的，这个跟我们的世界观暂时来讲关系不是太大，所以我只是简单去跟大家去讲讲。就是你看到当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把动物的肉给人吃，对吧？那个时候只有菜蔬和树上的果子，这个时候把肉也给人吃了，这显然是因为跟人的堕落有关系。人堕落以后肯定是身体上面仅仅靠菜蔬和水果已经不能满足人身体的需要，所以需要肉类，需要肉类。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稍微简一点点，其实我那因为它后面属灵的意义那个还有很多我们不是特别去讲的，但是就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很喜欢推行的素食主义合不合乎圣经？我讲的素食主义可不是那个保罗那个年代有些基督徒不吃肉，人家不吃肉可不是因为要吃素，他们不吃肉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屠宰工会，他们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工会，这个工会每一头牛每一头羊每一个牲畜在屠宰之前，他们经常都要拜一拜祭一祭他们的那个假神，特别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内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说这是祭偶像之物，我不能吃， 他是这个原因不吃肉的。那我说的素食主义不是这个，他就说，咦，你看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人家就不吃肉，那上帝就给他们菜蔬和果子，后来人堕落了以后才吃肉，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咱就不吃肉吧。我说你哪来的逻辑啊？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不吃我的啥？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不能得救，是吧？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的故事里面，那个父亲接纳儿子的时候干嘛呢？准备了一桌素菜，是不是？不是，把最好的肥牛犊宰了吗？是吧？就是这样子的。素食主义其实不合乎圣经的，除非有些人我说他身体机能的缘故，他说我吃不了肉，我一吃肉就恶心，我吃肉受不了。或者有些人说我最近减肥啊，那你不吃你就不吃，但是当那个时候不吃肉，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吃，你胡扯。上帝在这里让人吃肉，显明上帝的恩赐，是不是？人需要，你要明白。那为什么不吃血？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吃血有好处，因为在任何动物里面，寄生虫、病菌、病毒最多的地方在血里面，真的，这是从生理学上的角度。当然它还有属灵的意义，是不是？属灵的意义，因为主在这里说了，说血里面含着生命，血里面含着生命，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因为生命是谁赐的？弟兄姊妹，上帝赐的。所以我借着不吃血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吃动物的血，还那个时候还有异教之风。异教之风是什么？认为异教之风是认为你吃血的话，你会得到这种动物的那种生命力啊，特别的那个什么。所以这种上帝是特别厌恶，不让我们做。你得明白这些真理，你就晓得了。要不然有些基督徒讨论说咱能不能吃血啊，有些纯粹是教条式的，上帝说了不能吃咱不吃。有些人说反正那圣经上不是也讲了吗，凡物都可吃吗？那大家争得一塌糊涂。我说你明白它属灵的意义，你再去说这个该吃不该吃，是不是？这个是稍微插开一点点我们跟大家去讲，但跟我们的世界观关系不是太大，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系不太大。那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第四点，跟我们世界观关系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这里他有一个吩咐，他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就这里面有一个说关于流人血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给我们的世界观有什么提醒呢？就是我说有几个提醒让大家去知道。一个，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虽然诺亚带着他一家从方舟里出来了，但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因此就进入和平了？不是，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杀人流血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必须看到这个世界里面一直有强暴，所以上帝才有这样的一个吩咐，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我说跟我们的世界观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做和平之子？要不要做和平之子？要。我们要不要尽力与人和睦？要。我们如果发现了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仇杀的、灾难的、战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去促进和平、促进相爱？要。但是你要把一个不合乎圣经的虚妄的理想要放掉，就是你想实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大同，彼此相爱，再也没有流血，再也没有战争，再也没有仇恨，做不做得到？做不到。你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理想。那没有仇恨，没有战争，没有流血的世界会不会有？会有。在哪个世界？在那个世界，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进入的另外一个世界。你要把那个世界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搞错了。就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比如说看待主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信了基督以后，说我们拿蛇也不怕蛇，是吧？我们也不怕毒，我们也不怎么样，甚至主耶稣基督讲到说信我的永远不死，这个指的是那世界还是指的这个世界？指的那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啊？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说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你们在这个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阿们吧。但是今生能不能做到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不可能。所以你把那个世界的拉到这个世界里面来，这就是错误的神学。这个错误的神学就带来了很多的软弱， 同样道理，我说你要认识世界观的时候，你说我盼望世界要更和平，我祷告上帝求主怜悯我们这个国家，怜悯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怜悯我所在的社区，让更多的人和睦相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不要指望这个世界没有战争，你不要指望这个世界没有仇恨，不可能的，是不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借着这个宣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公正的治理、法度或者说法律的这种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你注意，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就是讲的一种治理的法度，对不对？一种法则、一种法规，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必须的。我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比如说，我们讲福音。福音，凡信耶稣基督的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必须清楚，一个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基督徒是就着我们良心讲的，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说哎呀，你要不要推行一个说没有法律的世界，要不要在教会里面说哎呀，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咱教会就不能制定法规，不能制定教会的规章，这个主张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不对，因为任何地上的教会都是由挪亚的后裔组成的。其实任何，我说讲到世界观，一个基督徒要在这方面要聪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组织，它要能够组织的良好，它要能够运行的良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来讲，像保罗在罗马书13章那里讲的那样，就四个字，它要赏善罚恶，赏善罚恶，要赏罚分明，越赏罚分明它就越有利，它就越运行的好。你不要搞错了，纯粹只有律法到处都是吓唬人，不会有力量，一群人是死水一潭。但是另外走极端说啊，我们就是恩典，就是恩典，不，咱就一点律法都不需要，不要规章，不要奖惩，不要惩罚，我说你违背圣经。圣经有没有讲，比如说我们就不讲世上的组织，讲教会，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在教会里面要有教会纪律，要有教会的惩处？有。为什么？因为就在这里，这个不是仅仅是讲流血的问题，而是讲律法的问题。你必须清楚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得救靠不靠律法？我们得救靠不靠行为？不靠。但是我不靠律法不靠行为，等不等于说律法和行为是一文不值，完全没有价值呢？我们说不是。在得救上面，在我们进天堂上面，律法和行为是不是一文不值啊？在你得救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他们完全没有作用？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面它有作用，在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大家去看我们这些年受了中国的一个法律判案上面的一个大错误，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法官的问题，也是法律的问题的一个重大的亏损，就是那时候南京那个彭宇案，大家记不记得？彭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年轻人，一个老太太碰瓷儿，他其实把他扶起来，不是他碰倒的，送到医院去了。结果法官愚蠢到一个地步，中国法律愚蠢到一个地步，说你如果没关系，你怎么会扶他呢？你怎么会给他送医院？你怎么会垫药费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彭宇做了这样把这个老太太给撞倒、撞伤的事情，但是法院硬是判他要担当责任，这个叫做恶法，我跟你讲，这个叫做赏罚不分明。结果这个赏罚不分明以后，这件事情出来以后，中国本来碰瓷儿的人就多，这事情出来以后，碰瓷儿的满天是，你老人倒在地上，大家也不知道这是碰瓷儿还是，前几天不是还说碰到日本去了，后来又澄清说在日本那个不是碰瓷儿，你看看就到了这样的地步。是吧，我之前看一个新闻很可怜，真是可怜，说在开封不是有个老人，正好那时候开封下大雨倒在水里面，其实这个脸就扑在里面了，这就窒息了，旁边没一个人敢去扶，活活就是雨水把他淹死了，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郑州有个老人倒了，然后大家在扶之前，一堆人拿着手机先拍几张照片证明说不是我碰倒的，然后才敢去扶，这就是赏罚不分明的法度，一个国度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明白？但是我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比美国，美国你不要以为说美国是福音对他影响很深，美国在这方面真的是他的先辈，在圣经真理的认识上很扎实，比我们今天在大陆很多基督徒扎实。我们大陆基督徒太骄傲，整天想指导美国人， 人家比你信主，这个国家被福音浸透的时间比你长几百年，如果算上欧洲的传承的话长几千年，你骄傲的不得了，想去指导别人，他们对真理认识是正确的时候，他们的法度上面其实在法律上面有很多合理的，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是几个月之前了，不是有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不是打一个女孩子，对不对？然后好像还说的这个反正羞辱她侮辱她，这在中国就不当个事儿，因为中国天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这个事情在美国这是轩然大波，那些去美国的留学生各个抓他，要判重刑，最后判的结果出来没还不清楚，就是说应该按照美国的法律，这里面不少的人有可能会判终身监禁，至少判几十年，有学生家长跑到那儿想贿赂人家，想改贿赂证人改口供，家长都被抓起来，所以中国那些观众一看，大家一看解气解气，但中国这些事情做不成。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看新闻又出现了几个小女孩把同学拉到厕所里面打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拍录像，好，这个就公开羞辱。为什么中国发生这些恶事？为什么中国拐卖儿童的这么多？就是因为赏罚不分明。中国如果赏罚分明，拐卖儿童的死罪枪毙，你看看还敢不敢？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极其恶劣。马路上为什么中国那些撞了车绑把人撞倒了，撞倒以后有些人会倒车再捏再压两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法律上面漏洞太大，压死的人不会判死刑，甚至不会判他什么故意伤害罪，但是在美国不是，你开车撞人，我不管你什么原因，你是过失也好怎么样子，这都叫做故意，这都叫做伤人罪，如果出了人命的话会重判，这样子每个人都很小心，他不敢，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主在里说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流，有一个法度。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不是让你说哎呀梁兄你又讲这些讲得我很丧气，不用丧气，你要为中国去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让我们中国这些立法者要把好的法律立下来，不要再出什么彭宇案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出这种愚蠢的法官，不要再出这种愚蠢的法律。中国很多法律是蠢的不得了，真的，对善没有足够的褒奖，没有足够的保护，对恶没有足够的遏制。你只要对恶有足够的遏制，任何的组织都是有这样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我就说了一个教会是滥爱的，没有教会纪律，这个教会存在不到多长时间，它迟早会出问题，一样的，你明白吗？国家也是这样子。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如果一个国家是王子走路仆人骑马，这个国就差不多快完蛋，你明白吗？就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该得到的没得着，不该得到的他得着，这个国家就开始败坏。法度对这个世界来讲的话，法度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还特别吩咐了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谁流啊？被人流。这里面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讲到说人，上帝赋予人有立法权，你要裁决，你要做裁决的，不是说我们说哎，上帝说了吗，害你们的命的不管是受世人，我必追讨他的罪，好像这些有些人，其实圣经我说基督徒里面糊涂的人真的很多，因为确实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因为主救的人也很多，所以里面糊涂人也不少，就有些人就是看了我们基督徒应该反对死刑，为什么反对死刑？因为上帝说了吗？这个讨他的罪是上帝讨吗？人怎么能判死刑呢？我说你好好读圣经，这断章取义的读圣经，支离破碎的读圣经，那哪行啊？下面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谁流啊？被耶和华流还是被人流啊？被人流。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帝赋予在地上的人，他有一个法律的制定权，他有一个法律的执行权，你明白吗？回到我们讲的权柄的角度来讲的话，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这个世界国家或者你所在的组织，他有权柄制定他的规章制度，他的法律，然后你如果加入其中，你就应该遵守他的法律，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加入其中不遵守他的法律，这个就叫做作假，阳奉阴违，你明白吗？比如像我们教会， 那些三字的原来几次三番想找我们明的暗的还有暗示过啊，不吭声哈，就啊，你们加入三字被吭声就行，我们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你要做诚实做人嘛，你三字的章程我们不认同，我怎么能加入你？除非你章程改了，你的章程改了跟我的信仰一致了，咱可以考虑啊，也只能考虑，因为你如果改了还有其他协会我可以加入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只要加入我就得顺服，就是这样。因为他有立法权，他有执行权，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我在讲基督徒对这世界上面的法律规章我们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完美的法律？有没有完美的规章？没有。我们能不能因为它不完美所以我说我不顺服？你有没有发现我说有些民运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不都是恶法，甚至有些说啊，要从1949年追溯，要想说明连这个政权都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差不多快闹革命了。我说你搞什么，违背圣经，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除了上帝以外，除了基督以外，哪有完美的，哪有完全的，哪有无谬的呢？不可能的。那我怎么顺服？我用我的良心顺服。怎么用你的良心顺服？比如说你从你良心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这样去这个法律法规我认同，我良心认为他是对的，我就要照着去做，对吧？我良心认为不对的，我不能做了，是吧？不能做，你可以采取规避的做法，你可以怎么样。所以比如说大家如果看新闻，我有些我不是太认同，就是美国不是他们搞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吗，是吧？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有一个他这个州里面的一个官，一个妇女，一个姊妹，是个天主教徒，然后他是本来在他们那个州，按照美国，因为他是美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通过了，说整个美国都同性婚姻合法化了，然后要让他扣个章，他说我不扣，我就是不扣。为什么不扣？他说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同性婚姻在我看来是不合法的。那美国那边就联邦法院就根据美国的法律说，你这样子你这不行啊，你这个叫渎职，你这个叫怎么样子的，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所以把他投到监狱里面去了。那投到监狱里面后来又出来，反正这搞了轩然大波，然后政客也拿这个事情说事儿。前一段时间那个这个罗马教皇也跑到美国去了，然后也拿这个事情，不是罗马教皇不是为了这事儿跑美国你知道吧，去了美国以后也拿这个事儿说事儿，然后单独接见这个姊妹，然后这个褒奖他一番。那我对这个事情我有不同看法。我什么看法？我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认同所谓的同性婚姻？我当然不认同。但是你不认同的方法不是你非要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不给人扣章，我不认同我就不坐这个位置了，是吧？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你干嘛去？你可以组织一个反同性婚姻的一个协会啊什么之类的，宣扬你的信仰，宣扬你认为正确的真理，可不可以啊？可以嘛，美国不是言论自由的嘛，对不对？你就这些，你非要坐在这个位置上面又不给他扣章，从美国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扣章确实违反美国的法律。因为你在位置上面，他说那你违背我的信仰，你违背你的信仰你可以不做呀，你为什么要坐这个位置呢？是吧？这就有点憋劲了，你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持守信仰？要。但主基督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事情违背我的信仰，我不能做。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是做财会工作的。她说不行啊，这边老板要做假账怎么办？她我就坚持我不做假账。我不做假账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做好什么准备？做好准备老板炒我鱿鱼，我就说非做假账不可，我就辞职或者被他炒鱿鱼。这个态度是对的，对不对？你要么我辞职，要么你炒掉我。然后后来老板反正上帝有保守有恩典，然后这个老板就不让这个姊妹做假账，他这个事情就过关了，就得胜了，就是这样子，是吧？这个才是对的嘛。你非说不能做假账，你怎么样子的，然后一大堆的变成顶牛。其实这个时候你说是为基督做见证吗？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说你这个基督徒太刻板了，是吧？你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有些人误会，比如说误会我们基督徒对同性恋者是歧视的，我们不歧视同性恋， 同性恋这个罪和偷盗的罪和其他奸淫的罪和贪心的罪一样是得罪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们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你如果从这个大而广之再推的话，圣经上面十诫里面明确吩咐不可以偷窃，阿们吧。那如果有小偷，你知道这个人做过小偷，他来注册，那这个姊妹是不是也不给他扣章了？能不能啊？不能啊。那为什么小偷你就可以给他，原来做过小偷的人你就可以给他扣章，这个就不可以了，是吧？我就讲，我举这个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比较复杂，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你去思想，回到我们讲的主题，就是上帝在挪亚之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这个世界需要法度，你首先要知道这一点。另外，基督徒是顺命的儿女，我们对这个世界上面的法律我们是尽量的顺服，违背我们良心的我不能做，那么我要采取合适的做法，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跟他冲突顶牛才叫做荣耀上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都不是这样子的，他给我们吩咐什么，他说如果这城逼迫你们，你们怎么办？主耶稣有没有说坚守？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到哪里去啊？你们到那城去。这个位置我要做一个政府公务员，我要为基督做见证，但这个位置是牵扯到要给同性婚姻扣章赞同签字，甚至还要祝福，这个违背我良心，我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我要换一座城，是吧？我就换一个位置，这才是合乎圣经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立法权是上帝赋予人的，但是挪亚的后裔没有完全人，一定会有错误的律法，一定会有错误的司法，一定会有错误的执行。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是按照律法式的思路，认为说必须他做得完美我才能够接受，那么基督徒你势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违背圣经。不是的，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人。那或者变成假冒伪善的顺服者。什么叫假冒伪善的顺服者？就是因为你心里面已经定了他的罪，觉得他一切都是不好的，一切都是不对的，但是呢又说上帝说了要顺服，你其实根本服不下来，因为你没有这个真理认识。我说那些民运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嘴上也讲他根本没办法面对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他根本没办法面对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他们那种顺服都是假冒伪善，因为他真理没有，你明白吗？当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我们基督徒认为非基督徒没权柄，上帝只是把权柄给我们基督徒了，基督徒才有权柄，非基督徒权柄都是非法的，你就一定会赞同教皇的策略，就是那时候都十字军东征啊，教会要把什么都掌控起来啊，这些是错的，上帝没有这样子。教会拥有的权柄在他这个组织范围之内他有一定的权柄，这个组织之外没有了，而且每一个地方教会有一个地方教会的权柄，他只在自己的地方教会。我作为郑州归正教会的牧师，我在郑州归正教会有我作为牧师的权柄，但我能不能摆出一个牧师的款到其他教会，听我的，你们教会要现在今天开始选举，我要不要搞这些？这就叫侵权，你知道吗？不可以的，对不对？更不要说对非基督徒，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上帝给他的权柄，所以在这个组织当中他是在上有权柄的，我就顺服他。在这个组织当中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我是在上有权柄的，我也要求他顺服我。我不是用福音去压你，我是用这个组织的法规法律规章来要求你，和可不可以？可以。哎呀，这成了律法了，这不是这个世界。我讲的得救上面你不要用律法，但是在其他事情上面你离开律法是有问题的，你会出问题的，你不要变成一个，这个才叫做废律主义者，你明白吗？得救的事情上面绝对要做一个废律主义者，得救跟律法没丝毫关系，不靠任何的律法，但是在其他日常特别在这个世界的行事为人上面你不能做一个废律主义者，你必须把律法你要看，律法是是非的标准，律法告诉你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你如果是一个学法律的基督徒，你要制定法律或者理解法律的时候，你要参考摩西十诫，你才能把你的法律搞好，一定是这样。律法是有价值，非常有价值，上帝的律法是无谬的，是最好的，是宽松正合适的， 没有比上帝律法正更合适的。我跟你讲，摩西律法不是上帝给我们紧得不得了，而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上帝把摩西十诫赐给我们，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给你很多的参考。当然你不要，哎呀，你一讲我就高兴了，原来我就特别想研究律法，今天你一说我就要去研究律法。你福音根基扎不稳的，我不让你，我不建议你研究律法，你好好去读福音，是不是？福音根基越稳固，你再回头再去明白律法。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福音像是灯能够照亮，没有这个灯你去看律法是在黑暗当中摸索，摸不清楚的，是不是？要清楚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好第四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第五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七节这里面讲的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繁盛昌，这个昌盛繁茂。那上帝说了，他要把彩虹之约立起来等等之类。我说第五点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依然有极大的祝福。虽然亚当已经堕落了，虽然挪亚的后裔都是堕落的，在母腹之中就有了罪，但是上帝依然说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是神的心意。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个祝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普遍恩典的祝福，阿们吧，这是普遍恩典的祝福。但是是不是耶和华的祝福？是耶和华祝福的，我们可不可咒诅？不可以咒诅，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很大问题啊，问题在哪里呢？有些基督徒在基督徒中间都很少祝福人，要让他去祝福不信的人，跟把他脑袋砍了那么难，你知道吧？你搞错了，耶和华祝福了什么人呢？祝福了信的，有没有祝福了不信的？也祝福了。耶和华祝福的，我岂可咒诅？你要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要做一个会欣赏人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会祝福人的基督徒。你不单要在弟兄姊妹当中，不单要为你的孩子去祝福。我以前我们讲儿女教育观的时候讲过，我们很多基督徒连给自己的孩子祝福都非常不习惯，因为太以罪为中心生活了，太律法化了，整天在那纠罪，整天纠罪的人是祝福不出来的。只有一个人领受福音，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想到上帝给我这么多恩典，我就喜欢祝福人，我喜欢祝福我的孩子，我喜欢祝福我的妻子，我喜欢祝福弟兄姊妹。这里面还讲了，我喜欢祝福非信徒，我耶和华祝福的，我岂能咒诅？你明白吗？对于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你基督徒，你给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不是压，不是一种威压式的一种压迫式的一种显现，而是一种祝福性的存在。什么叫祝福性的存在？我们有说，我们就是世界的祝福，如果没有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早毁灭了。跟你这个话在基督徒中间说就够了，你对非基督徒不要讲这些话，真的，你讲这些话只是让他生气，对他领受福音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要真的能够像波阿斯那样子的随口就是说祝福的话，对人，我们要不要祝福魔鬼？我问你，要不要？我们要不要祝福天使？不要，因为圣经上没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祝福人，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你明白吗？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为人祷告，我们可以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你知道中国其实，我稍微讲一点点，我们以后还跟大家去讲中国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其实中国进入转捩点，中国现在是特别难的，你同意吧弟兄姊妹？有些我遇见一些人，一些朋友，然后聊天，听他们讲，其实今年的生意就是不太好做。有些人讲今年生意不太好做，因为它很难。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些人那样骂骂咧咧的？我说那些民运基督徒觉得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就等着他垮台了，我就等着他垮台，我希望他垮台。我说太糟糕了，这样的基督徒太糟糕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我是君尊的祭司，我要祷告。我知道，比如说我们稍微讲一点点，我知道中国其实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经济改革我们动得很快。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对比过印度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第二大，然后按照平均购买力，你知道第三大是哪个国家？我们都以为是日本啊或者是德国。我跟你讲，按照平均购买力，按照人均购买力的角度来计算，就是做折算的话，第三是印度。 我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印度，这是我的看法啊，你将来用历史去看，我说印度超过中国是迟早的事，因为它人口结构比我们合理的多，它的人口也很快可能到2020年左右就超过中国了。然后在世界各国当中老中青的比例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印度。印度比我们有的一个原来的劣势，就是他们政治上面是民主制度，但是经济上面是计划经济。我们早都改革开放，他们九几年的时候还在那搞计划经济，但是他们醒悟过来，从九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了，他们也开始市场化，印度的活力就迸发出来了。你看富士康现在开始去印度开厂了，因为人家劳动力充足啊。富士康为什么在河南开厂你知道吗？因为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大量的劳动力，你知道吗？但是很可怜，因为我们是农业省，所以我们的人口青壮年老是被外省给抽走了，北上广深是吧，很多人都往那边去发展。那我就说稍微岔开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其实经济上面的市场化改革早就展开，但是也有些问题，中国还需要在政治体制上面进行改革。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我不是在这里宣扬什么民主那些，我不讲这些，我不讲这些，这个不是我要在这里讲。我们可不可以祷告？丁子，可以，我是君尊的祭司，我为此祷告，我求主祝福这个国家，可不可以啊？我刚才讲了，我说从按照一般规律来讲的话，印度在我的看法，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是不是中国就烂掉，就进入以前的历史的那种恶性循环，又开始要崩溃，又出什么？我不希望是这样子，你希望吗？你肯定不希望，这是你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同胞啊，是不是？我要不要为在上有权柄的祷告？我要不要为习近平、为李克强那么祷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应该，而且合不合乎圣经？合乎圣经。我咒诅他们，希望他们下台，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真是不合乎圣经，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耶和华祝福的，我岂可咒诅？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念的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世界上面这些人领受上帝普遍恩典，他们还有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计划生育，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我不在乎计划生育，我们讲了好几年都是这样去讲，我说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错误，是吧？按照国家统计的数据，就有3亿多4亿人，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这个卫计部的统计出来的数据，就三亿多，三亿多人，其实仅仅是三亿多吗？那些人如果生下来，现在就已经自己也生孩子了，阿们吧，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在南方一些省份招工已经很难招工了，为什么？因为他出生率已经上不去了，像上海，出生率有点像欧洲了已经，啊，然后离婚率又高。很大问题的，可不可以祷告的？我们该不该为这些事情祷告？该。我们要不要求主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民族？要。他有没有问题啊？有。你有没有问题啊？你也有吗？你难道不是中国人了吗？我是天国人。是，你是天国人，你是在哪里做天国人呢？你不是在中国做天国人的吗？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耶和华说要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们真笨啊，我们中国人真笨啊，我们原来昌盛繁茂，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根给断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求主怜悯，可不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所以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讲的说从世界你去认识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怜悯，因为就算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这是上帝在这里说的，对不对？所以那他耶和华愿意祝福他，配得耶和华的祝福，将来上帝收走那是另外的事情，但是就今生我所见的来讲的话，我当成为一个愿意祝福的人，我当上帝祝福的我也要祝福，我求主祝福这个国家，祝福这个民族，祝福我们所身处的世代，可不可以啊？我求主在这个世代当中赐下更多的和平，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丰盛， 更多的怜悯，可不可以啊？可以，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不后悔，因为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过了。你不要觉得只是打仗跑路就是逃跑征战的意思，不，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就包括我走的这一路，我的祝福我摆上了，我的祷告我摆上了，是不是？但是你祝福祷告摆上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哪里啊？你能不能把你的盼望放到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的很清楚，这个世界里面的凶杀战争饥荒能不能止息掉？止息不了。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不是一定会有形质的都消化掉？一定是。所以我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的城是上帝在天上为我预备，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只有这个时候我可以影响人，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去祷告。耶和华祝福的，我岂可咒诅？我求主让我们基督徒真正做成为一个随处祝福人的人，以这样子才能把福音传开。人家认识这个基督徒很喜欢祝福人，喜欢赞赏，喜欢鼓励人，见到人做得好，真不错，老板也是，老板你厉害，是吧？不是溜须拍马，同事做得不错，是吧？我鼓励人的，然后我不管是在什么位分上面，但我知道我有一个位分，我是能祝福人，所以我祝福你。不，虽然你没有信，生孩子了可不可以祝福？可以。结婚了可不可以祝福？可以。工作上面我祝你可以做得更好，升官发财，不是说，不是让人只是爱财的意思，而是说更多的求上帝给你更多的恩典。你试一试，你做这样的一个人，你身上就有基督福音馨香之气，你就能吸引人信耶稣。为什么基督徒很多人不能吸引人信耶稣？因为你身上祝福的味道太少。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祝福众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慈的上帝，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是将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上帝。而且这个世界虽然抵挡你，但是你对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亚当的后裔，每一个挪亚的后裔，你依然有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晓得在这世界上面有你所赋予的权柄，所以我们就欢喜快乐的顺服。但是我们同时知道魔鬼没有权柄，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说这个世界的根基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你所设立的恩惠的福音，使我们常常欢喜，常常信心坚固。也特别求主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正确明白律法的用途，法规的用途，也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做智慧聪明人。我们也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今天的世界向你祷告，求主你怜悯，你怎样祝福挪亚的世代，也求主你怎样祝福我们的世代，使我们可以敬虔度日，使我们可以安静度日。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特别赐福我们基督徒，让更多的基督徒乃是好像波阿斯一样，我们随口都能说祝福的话。主，你就使我们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